请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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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好，我们来打开这个257页啊。我们上次应该是讲到这个第一行啊，到第二行这样啊。好，那我们最主要是在讲这个不定法，知不定名啊，就是善知在这个活这个世事不共法中有一个善知不定啊，善知这个不定法啊这一品啊。那在我们的习惯里面呢、啊，都有讲说活应该能辨知一切，那辨知一切有一些东西一定要定达，那这个定达啊、就。哎，等于是一种好像这个是判断，就是那个哎，这种判定该如何就如何。但没想到这里面谈到，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是条件句的，条件句的就是说若如何才如何，若如何是如何啊？哎，是不是被活若活若怎么样啊？这个那个成呢 是什么样的因缘？有几种因缘，那这种因缘里面变成你怎么用若呢？你怎么用一种很多假设语句呢？你怎么不能说用的定回答呢？好，那这样的话，变成、好像我还不是能绝对的一切都能知。但实际上，我们过去里面就像这个问题，我们说极乐世界有没有烦恼？啊，有没有烦恼？没有，那没有，那不是大家都成佛了？对，像类似这种问题，我们因为我们同时知道有九品嘛，啊，很多人就在那边还在不断学习，那你说他没有烦恼，那都是成佛了，那就连说连。听法说法就是花开见佛，听佛说法，啊，然后悟无生，这个也就不用成立的嘛，啊，实际上那这样也讲不通。好，那可是它实际上是有没有烦恼？你如果说有烦恼，那就违背经典讲，它没有这些，啊，没有那些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烦恼，所以其实我们比较也很笃定的说，他们有烦恼。但他没有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一类烦恼，是不是？我都讲不通啊。所以有人讲说，像我们这样讲说极乐世界众生有烦恼，这个讲大概我第一个这样讲，我可能有人讲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我可以很笃定讲他必然有烦恼，他的烦恼可能没有我们，不用可能，他没有我们这样出的烦恼，如经典所说，但不可能没烦恼，否则的话他去的都叫佛了，对不对？他也不用分国中天人国中菩萨，他应该是国中诸佛，对不对？凡是佛才可能没有烦恼，是不是？这个维系的尘沙或这些无明这些东西应该都还有，否则他不会叫做国中天人，是不是？当然我不讲过那个天人，这个天人那个天那边的天人不能用我们这边的天人，他是因为他是同凡圣同居的净土，他不是凡圣同居的秽土，所以他还是有凡跟圣的差别，是不是？所以一定有烦恼差别，那烦恼差别，所以我们也可以很笃定这么说，但我们也同时可以讲他没有我们现在还会有三恶道，所以 这里面有谈到他没有三恶道。那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三恶道促成三恶道因缘成熟的这种助缘，这些不可能，所以他那边没有三恶道，所以必须要这么讲。好，那同样当我们认为佛把一切法都讲定了，那是不是一切法根本也不是因缘生？是，所以这都是一种我们要的肯定佛的一切智。你看，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文里面，它虽然在赞叹佛的一切智之外，其实也代表让我们更了解，所谓一切智，并不是你一般外道在认为的上帝的那一种情况，那种情况根本不存在。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个你所谓认为的圣者描述到根本是。描述到非常非常大，描述到我只能说那是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好，那是你想象中的超人，根本在现实上，而且如果你把佛想象成这样的话，那根本也抵触了，佛不是如此。好，但后面也有提，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站在一个法理上，但它并不妨碍你对佛对净土的那份恭敬，没有，甚至你要讲这里他谈的是这还是佛的特殊处呢，还是佛的不共法呢？还那是不共法，还那是他的特殊处，对。好，所以我们要讲说这里面接着我们要谈了，又真依阿弗罗经啊中说，佛告诸比丘啊，诸恶人死，若作畜生，若堕地狱，善人生处，若天若人呐、啊！你看这个、若的意思，恶人里面呢、啊、有几种可能，畜生、地狱，他这里面没有细讲，还有恶鬼啊。好，那叫若天若人，那这个理由在哪里？看你的条件呐、啊。如果我说他一定如何，那不是定说。那定说一定是定法，那定法违背缘起，对不对？好，那我就说这是道理，因为善有不同善。你说，就像我之前不是在其他课堂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我们就呢，那我们就看说，那做善的会如何？那我们就开始。举出很多具体的善一定会如何，那这么一回答，把善定说一定会得这个果，比如说做善会不会升天，要看你什么善哦，有没有我们还不想去，是不是？是我们是求，如果是求生净土，当然不是天哦。那很多人问题在探讨问题，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你对善跟恶你根本都还没定义，所以对善的基本的精神，它的原它的特性在哪里？那一定顺向善果清净果，对不对啊？甚至这个善啊，它不是此时，它变成从它的长远上来讲，它能顺，它只是一个，它也可能只能给你一个什么笼统的说明。那为什么你对善恶只能给一个笼统的说明？因为实在善有很多类啊，我只能就诸多善的共相去说这个善。那如果我要说它会不会升天，我就问你，升天是比，另外还有升天的因是此，由此故有比。你们知道吧，现在思考一定要用缘起的角度，不然你就卡死在那里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打法，你讲的都是佛教的语词，用的是佛教的经典，但却不是用佛教的智慧，对不对？我们说的有个十头十脑就是头都塞住了，这样学的虽多可是都卡死了，整个挤在一块没有。所以我们要的是一个那个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一直要点出大家，希望大家能多在这样的思考当中学会如理思维啊，否则 你把佛法都定死了，结果是定得很死，结果反而不长智慧，你不从缘起看了。所以这里面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它不定，因为你要看它是什么善什么恶。那你这个了解了以后，你在回答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像我们现在也知道要不定答，那我也可以定答。为什么定答？但后面还会谈为什么定答。有些东西虽然应该不定说，此人愚痴颠倒啊，也不能广分别，我只好方便选择一种定答，让他内心不犹豫就接受这个看法。那这样会不会造成他某些的执着？会啊。但权衡得失，先让他知，不是吗？我们人天善法不就这样吗？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跟人家讲解脱法、缘起法，谈到那么深。你跟他讲，哎，是也可，非也可，弄到最后他什么都不可，因为他也无法安住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虽有这样的智慧，也不是说我列为有的智慧，但却不能通达，乃是不能通达其理，却不能通达其用，那更不能通达对众生根性的观察。结果道理一直说，众生一直颠倒，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形嘛，对不对？你讲的是皮毛的理，你不能真正通达缘起的道理，所以理上有缺。再一个，虽理懂，用又不懂，所以又不知道即使缘起理在你现实生活当中何处不是，你有没有看到他内心是什么样的因缘？这不就是缘起的道理吗？他内心根本没有生这个法的因缘，你何必说那个法？一样的道理，是不是？好，我们接着来看啊，就是说，又无畏王子经中说啊，无畏白佛言啊，佛有所说能令他称佛。我说我会不会让他称？佛言王子，此时不定。佛化灵敏心故啊，令他人称得众善因缘。如如母于屈指啊，屈指勾出小儿口中恶物，虽伤勿患。对不对？小孩子这里面有呛到的，你用手去挖，他是不是很苦？可是挖了他才能，不然他就呛死在里头，是不是？那你说就算撑又如何？有些人像那个叫始终立不了大志向，就好了，骂他一番以后，从此跟你不相往来，但也意志坚定，这个我们也高兴啊，是不是？他立下决心以后，即便他跟你结恶缘，但你这份刺激却让他知耻之勇嘛，我叫知耻近乎勇，是不是这样？当然我们不要乱骂，对，骂完了勇没伸出来就被你骂完了，骂垮了，哎，所以像这知耻近乎，有时候也必须要也适当的因缘，让他能发起这种修行的勇猛。你说他听的是不是嗔？是嗔啊，但实质是得不得利益？得利益啊。所以之前我们在佛学院的时候，我就有讲，因为其实当师长的想不得罪人，我看这个很难，只有相愿才不会得罪人。相愿就是大家都好，连佛都会被人家有部分人不满了，那那可能那一定是你很圆滑。开玩笑，人家有人真的做得很好，只是说我是开玩笑的。所以有时候有很多人呢在临众总会很担心部分人的不满，但我们是不是都不要在乎别人的不满？不行，因为你可能触恼人了，你可能触恼，所以你要谨慎。但如果你必须要心很笃定，所以那时候有一次我就跟学生讲说，如果我们现在指责你，你不高兴没关系，但如果这样的指导让你以后不会再犯他的话，那你以后骂我也无妨，反正我们以后老死不相往来，那没关系啊。你莫骂我大行，我说我下辈子来我也会跟那个大行是谁啊？上辈子几年前那个大行是谁？我也不知道，大行就是我，乱讲嘛，这跟我也自己在骂也不妨。 对不对？有骂没骂，其实谁管谁了？到时候那种因缘，最重要的是他能不能实质自利利他。所以那时候我就讲说，其实在处理这种事情，有时候过于强过于弱，它重要，它的准则要抓出来，要怎么样在利益人，是不是？那你如果在利益人的时候，必要的话他会让他不满，你也不能在眼前里面为了怕他有所嗔而就有所退缩也不可能。所以其实上你看连佛都如此，所以他我不必然都完全让你完全欢喜，但最重要的必然让你得利益。好，又阿毗昙中说，众生三品，从不定聚或邪定，邪定啊，堕邪定或堕正定，如是等四法藏中，无定是啊，数千万种啊。这个在种种法藏里面，他这个谈到定聚不定聚，就是定聚啊，你注意啊，这个跟定的定定有一点，你如果这样解释，我觉得比较容易懂。它就是邪定。等于就是固定的聚啊，用这种语字上来讲，你有时候不清楚，这样就是说他已经不容易成就了，他邪的恶法已经定聚，那正定聚，那这个就是容易感果了。那不定聚就是说好若好若坏还未能定，还要等待以后的因缘才能成熟的，这不定。但有的有点像说此时眼前来看，他邪已定了，就是已经具足，已经成熟啊，这个条件已经在那里，遮障已经太多，很难成就邪定聚。所以我们来讲说，在极乐世界它就是正定聚，因为它的善法众缘合，所以它要堕恶难啊，就是说恶法为什么难生，所以这里面也像我之前在谈四十八愿里面就谈说，因为我们谈四十八愿最重要不是在于解释四十八愿的文，在讲如何让你信，因为那个文不是很难啊，那几个名相而已啊，那最重要是如何让你信。所以我们有时候都光只是文讲的哦，你一语都懂，但还不容易生起信。那因为愿不用你讲，愿已经成事实，愿已经是过去的愿了，因为这个愿已经在无量寿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它已经表现在无量寿经里面，表里面的叙述已经出来了，所以他先发这个愿成这个国土，所以国土已经事实，所以换句话说四十八愿已经圆满了。所以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一个事实，不是只是在描述他的愿啊，不是因为他已经是事实，那现在这个事实实在太高超了，我们不容易懂，所以虽了解四十八愿，但还不容易生信，不容易生信，那个信乐心不生，自信就难自信了。所以它重点在这里。那你说那容易念佛句就正定句，当然可以啊。为什么？就像说我们有三恶道的因，对不对？像我们现在往生净土的时候，你的三恶道因会不会灭掉？不可能。但三恶道因要生的时候，三恶道果要生的，是不是要带众缘？嘿嘿，不好意思，那边缘难生，恶缘难生，那诸多因缘善法现前，只有引生以善引善的这种因缘有而已，恶法要生难。所以虽你有恶因缘在里头，但也难成熟，缘缺了啦，是不是圆缺？所以你看这圆缺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利用一种修行方法，我不是说一下马上用什么方式把你的恶全部的扫掉，而是我用一个善巧让你的恶怎么样不生，这样而已。净土就是这里面，是不是？那你也可以讲说，那你说那么多善有，其实你要没有善根福德，所以那一次我讲到这个岔开来了哈。我们因为不了解，所以就轻慢说哪有那么多的那么好的结果，你忘了。 所有经典里面是不是很赞叹发菩提心？所以因为你不懂得发菩提心，所以你知道说哪有可能那么好可以发菩提心具有这样的功德。那为什么？因为发菩提心很难，何况还能自心心的，只要你细心解读这几个句，要一个人又发菩提心又自心信乐，你说他有没有资格以他在内心所起的善法有没有感应四十八愿的诸多功德？可其实四十八愿里面很多是对他方国土的众生摄受，就本身本国国土的功德，你以这样的因缘感应其实蛮顺当的。所以我们讲说自己不懂法理做不到，就好像说平常自己都也都不读书，哎，你会不会考上台大？哪有可能？当然你都知道不可能，因为你整天在混，什么都不懂，怎么考上台大？这个不大可能啊。但如果一个很用功，而且他某种能力呢，他哪有不可能？如果你深知到所谓的一自心心乐跟那种发菩提心的时候，你后来会发觉可能啊。而且我用极小的，就是以微小善，就像星星之佛可以了言，我一点，我只要方法恰当，因缘具足，我即便用小善就可以引生众善，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不是就是这样吗？在适当的出家因缘，种种因缘当中，以小善引生大善，让你的众恶为什么不生？不就如此？当然都可以，法理都讲得通，而且它不存侥幸，一定是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这样讲开，再讲了就蛮好的。好，它有这样的一个差别。这个如果大家要听其他的，就我们现在谈这个，就是这个里面有种种差别，那我们就不怎么样，哎，不那个这里面有一个不定啊，有没有一定啊，就是有定句的有协定句的，当然不定也是一种不定中的不定，那还有它具有三品，其实也没有绝对众生一定是哪一类的。好，那我们接着看。问曰：若人智慧不定无决定心，就是智慧不定逗点无决定心，于世中或而或不而，则不明一切智。或而是这样，对不起，那不明一切智智人，一切智人不二于者，决定于者，明了于者，是故善知不定不得名为活不共法。就是说你知道不定，则实际上他认为啊，不二于是决定于，是明了语，是如实如实清清晰晰的啊！这里面没有那种还有或不或或而不或而的那种假设的条件的，没有这样，就是断然如此，那种说法是极为断然的。所以我们在讲说在佛法里面，它当断则断，但它不当断应该不能断，老实讲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如果在说法当中处处都用断然语，你就知道有问题了。该断则断，有些因缘是众缘无自性，这是当断则断的，这没有犹豫的。那缘生行什么果的话，这个你就不要乱断了。为什么？因缘尚未具足，你不能乱妄断它的果，是不是？所以有些东西可以断，有些东西不能断。好，这个我们要答于答曰：不定是若而若不而，随属众因缘故，世中不应定说。又若不定是而作定答，不明一切之人。反过来，他反问过来，你就说如果有不定的东西，还他不是一个之人。他反过来，不定的说，不定的事说成定，还他不是一切之人。好，反正是这样。是故于不定事中必应用不定智，是故有不定智不共法。不定的要不定。那这里面我们要讲说什么叫不定，我们只能略谈略谈这个东西。 不定定不定，老实讲唯有佛也比较清楚。我们只是比喻而已，像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对我们来讲不定，对佛他已经定了。就像你看，他可以为某些人受记多少劫之后将成佛，那怎么那个？因为他以他观，我不是之前谈吗，我这个石头丢过去啊，哪时候掉下来，仪器很精准的可以算好它在哪里。那如果不精准的，大约对不对，也就是说最多也不会超过那里，我们都可以大约，但有的可以算出它的力道，算出风阻，包括那个子弹啊能打多远啊，它大约它会在哪个状况里面啊。有一个那个一个变通，有一个人浓缩的啊，这个我们讲说啊 sorry 有一个中间可以游移的地方，但有的那游移空间就越小，因为他能看到因缘。那佛因为他不但观一个，是他观众缘，所以众缘在驱动的时候，这个东西他大概我们认为不定的，因为你的缘看得太少，他看得圆光，所以依众缘的趋势啊，这个事情大概也就在这里了。我们不是经典讲说弥勒佛跟世尊谁先成佛，那不是说世尊曾经有一世非常精进勇猛，所以就超过他，对不对？是有这种道理。那同样你看，都已经受记的还是变啊，所以定也还有不定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那个业报有的是说定的，那定在哪里？是佛法里面讲说定业不可转，你就可以解答了，对不对？什么叫定业不可转？没有定业。那为什么又讲说定业不可转？定业就是说以某种条件来讲，此业已经具足，非得非常意外来讲，不没有意外的这种特殊的阶段，它大概就这样了。所以你要讲到极微小微小的可能性会转它，那几乎不大可能。所以我们讲说一禅体没有活性，到最后不讲一禅体我有活性，那我们了解活性的话，我们就可以断言讲一禅体还是有活性。但问题这个活性在对一个众善根都缺的人哪时候显，那就不知道，因为太难太难，就说它很难成就了，叫做断善根人了，没用了。所以它只能什么一个概略的，哦，我们讲叫做叫像归纳的，归纳它不是一种，归纳是用很多例子去得到一个结论的，它不是一个定说的，不是像那个数学的那一种的，它是从经验累积的。所以他的命中率百分之百，那个百分之百是归纳的啊。像有些世间的是他即便谈得再高，在归纳里面其实很难达到所谓的百分之百，数学上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东西可以。所以这个很多东西就是在这里谈的。所以我们讲说定业，我们也知道说定业其实哪有定业，定业就应该有定法，那定法必有自信，定有自信非佛法。所以我们在解读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用适当的方法来谈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就是说，复次，若人一切法中决定之，是人极堕必定啊，必定邪论中。你看，若人于一切法中决定之，他认为他决定之错了。世人极堕必定邪论中啊，就是有个对这种东西的邪论，什么邪论？必定的那种执取啊，这种执取中，若一切法必定，则诸所作为则不须人工方便而得啊，有意思吗？你看吧，一定会走到这一点。老实讲，你就算别的不看，你光讲这个，你就大概你得到的答，你不用看尾巴的话，你也都知道一定。当然有时候看他有没有回答了，不过一般来讲我们看就知道一定会谈到这里来，我们不用看也知道一定会有这个答案。怎么样？ 如果你认为一切都决定的，如果你认为佛可以决定一切东西的，那修行就不需要，交给佛就好。那可能我们到现在怎么还在这里？这样的说法与现实不合，这样的说法与缘起不合，对吧？所有的人工就是你的那一部分呢。所以现在不是有人在讲净土，一味的在强他力，没有他力不可能。但是讲到最后，如果讲强调他力的助道因缘，那是必然要的。但问题强到把自力否定了，那才惨了。在佛法里面，自力才重要。他力是一个重要，但自力更是它很重要的。结果你现在把它否定到最后，那最重要那一部分你就不自觉，才变成因缘不具足。所以你看，当你把佛神格化，那个神格就是一般人的神格化以后，那整个就变成所谓的宗教化。佛法的宗教化会让佛法的觉悟面萎缩掉，所以很多地方越走到末流就开始感应像现在不是也有人，我不知道是谁在倡导，就是说家里那个要放录音念佛声音要放着，还有鬼神会听也鬼神会听，我也不敢这么说没有，但这样弄下去的话不是倒很怪吗？是不是？我们一直强调那个放，你觉得这个一推广下去，大家都开始在迷信，有人在听，有人在怎么样？我说不要说鬼神听，你听到现在都还迷糊，用声音，有用声音就能隐身，有可能，但你就一直迷在用声音，就这样一直声音隐身大家的那种心，然后就走到哪里，平白就是一直在放。我不能说他没用，以我的认知也不能说他绝对没用，可是问题是重点一直移到这里，重点慢慢失去了大家应该有的，在佛法的感应原理里面，它总要主轴在哪里，现在变成一直开始移这个，你要把你不能关掉，因为有人在听，那你整个乱都乱掉了，是不是？越走越明显，结果你要知道，得点小利却不懂得自觉。你说鬼神有没有听？我不优先谈鬼神，我说你觉不觉？你觉不觉悟？你现在整都不知道往哪里走，东想这些，然后一直绕在这个表层上的道理，别人听不听？所以像现在很多人也一直在做很多的公道有时候佛法是这样谈的吗？我在讲说那个智慧，那个真正的觉悟，佛法最本质的这个道理，慢慢在你的修行里面抽离掉。这不是越来越明显吗？你要讲说有可能，我不敢说不可能，但我说我们经常在这种这样好像有点像疑神疑鬼的这种修行当中，所有佛法最主轴的这一份智慧精神就不见掉了。我不会跟你否定，全然否定。但问题，如果你要论尽什么可能的话，我可以找出更多的理由让你寸步难行，是不是可以？可以。走路要小心啊，鬼就在旁边，你不要扰动它。还有，你不要乱呼吸啊，它正在吸那个臭味。就是为什么？因为它可能啊，对不对？你说厕所要不要清？你不能这样怪啊，有些众生就喜欢闻臭味啊。那怎么可以让他闻？可是他就只有吃这个香的，又不能吃，所以你们厕所尽量不要清，因为他们需要。我完了，这下，对不对？草要不要割？当然，本来戒法上也不容许我们那个，但在现实当中，那你自己要量哦。这个不能动正，不能动正，不能动，那空气不要乱吸哦，有动物哦。那怎么办？早点死就没事哦。 我怎么到处都翻啊？如果要这样推，我可以推到你根本无路可走，是。那你说追毛求疵到这个地方，整个法就完全就变质掉了啊。所以有些地方我们也知道它有意义，但它的主要精神在哪里要看啊。所以这里面谈到说，如果一切都是有定的话，那人工不需要了，它已经定了。好，我要不要修行？我修不修没关系，早已经注定了，这不就宿命论吗？啊，所以有人讲说，你今天做早就定了，你今天不做也就早注定了，都用这种无意义的那种语词，就是说你今天做与不做什么东西都是注定的，那就用这种很笼统的东西把它注定了。好，你这样讲可以讲一切都是有它的因缘，而你这个因缘讲这句话是用一种命定的意味在，就是说它已经被约束了，有点话讲的是佛教语言必有它的因缘，但你的内心讲的是一种定法，这是定法。你不要以为你用的是佛教语言就表示你是有这个智慧，问题是当你这个理论讲通了以后，请问你给人家路怎么走？我这样不需要抉择的，反正就定了啊。我这样做不做，我杀人一定有某种理由，我偷人家东西一定有过去某种因缘，所有修行的那个主动的觉悟的那一种功能完全就被你这样的讲话给消失掉，对不对？你以为你是因为讲话不负责任，你也自己没有实质观察，但你的这句话如果成为一个大家普遍依循的准则的话，你会让大家无路可走，是的。好，如说若好丑已定，能工则因定了哈，不需诸因缘方便而休息，就不需要了。你看，所以这个过失才大嘛。你就一点赞叹，那是因为大家反正吃饱没事干，谈谈理论，日子照平常来过，那这句话影响也不大。但如果这句话是可以大家所依循的话，那整个就乱掉了。对，我修善有什么关系？反正固定的，我修善的意义没意义的，我造恶的那个没关系，为什么？反正固定的。这在中论类似这种观察是不是都有？所以大家要留意啊，有时候我们很多很多人学法就学这个，到最后学个尾巴，学着最后的壳，里面的道理没有说出法来啊，其实染污自己也染污他人。五十，现见不自守护，身则有重苦啊；若自防护，身则安离。又如种种作业事中，受诸疲苦后啊，得种种富乐果报，或复有人今世尽末啊，都无所作而得果报，是故有事啊不定事啊，为之是不定事故啊，之有啊不定事。你看呢、啊，世间人是不是有上？有的人呢、啊、不守护，身则有重苦啊；若自防护，身则安利。那有的人要造种种业，受诸种种疲苦后，得种种富乐果报。好，也有人就今生静默都没有做，但果报一旦而得果报，啊，这个好像，都是有不定的啊，不定的，所以有不定制啊，因为他必须要怎么样，要这样做，条件有了以后，后面果报才有。他必须要好好疲劳勤苦的修行以后，富乐果报才能生，都是要条件有了才有，条件没有的后面不会生。那说问曰：如守护不守护，施工不守施工，而亦有不定事成者，有人好自防护而得苦恼，不自防护不得苦恼，又勤自疲苦不得功果，不勤施工而得苦功果，事事不定。这个当然这是龙树菩萨假设的啊，但世间人的确有这种笨人。什么笨人？因为这个龙树菩萨故意安排的啦。我让你看吧，做善要有善才有善报，若善则善报， 若恶则恶报，所以叫不定，是不是？他主要这样讲。或是有的没做，也没有善恶，但得果报，就这个了。谁说的？他忘了他的立场，他其实要强调一切叫定嘛。就看到我们佛家在谈说，若就是假设，若善则得善，若恶则恶，所以不定。他讲说，又善没有得到善的啊，又恶，他本来他是要否定你的例子，这么一个否定，结果他回答，答曰：如所说，则成我不定义啊。因为对方讲说，哪有一定善就一定善，也有善是恶的啊，也有恶是善的啊。他要破前面的比喻，前面比喻是若善则善，若恶则恶，或是若无还是有果。结果他为了要否定说，你举这个例子没效，应该有时候恶也不一定善，有时候善也不一定恶。他说没关系啊，啊你这句话不是就肯定真的不定吗？但是记得去否定他的字幕，一否定完啊，站在对方的立场。有时候我们也是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在举很多例子，有人在这针对我们那个，他就加以反驳，反驳到最后说，嗯，谢谢。他说谢谢什么？我不是赢了吗？你刚才反驳我就是在肯定我，就他反驳我的自我，却肯定我的基本立场。何况他的反驳根本没有真反驳，我只是举例举一部分的例子，我没有辩举这个例子。结果你举出的反例，这个反例刚好是反你哦，不是反我。所以在英明里面，有人举很多例子，举到很高兴，结果对方听得很高兴，为什么？都是在支持对方的。嗯，所以我之前不是提到有一次，有几个神学院的到我们道场去嘛，然后就在讨论，因为来我们也很欢迎啊，基本上我们不会去排斥这个。他跟我在谈的时候，他谈到说，我说他们的对圣经的解释啊，一代一代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啊会越圆满。那我讲说，我们佛法是一笔孔书信啊，他大概他给我学过逻辑，他就会知道我赢了，他输了。因为一个真理不会一直演变，真理是具有绝对性跟普遍性的，真理不会一直演变的。好，那我们讲一笔孔书信表示什么？我们是一致的，是不是？真正的真理哪会随人一直在变？解释善巧可以，真理的本身不会动摇。所以你想想，那个真理，如果你认为你的真理是在后续里面可以再这样开发出来，不可能。我们所体证的东西，他们体证的会不同，我们体证的是如意的，是如所有心的，是尽所有心的，是。所以他认为他们的体会可以再变化，我们的体会是始终一如。对，所以这里面如果我们在谈的话，早就这个高下立判呢，应该是马上出来。可是可能有人不知道，那这么一句话其实已经有的人要好了，不想再打了。那为什么不打？我在跟你争，你还没回答我。不用回答了，为什么不用回答？不用回答了，不用回答，因为你已经，你根本已经自己自我否定了，而且你当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说明了不需要别人回答，你已经堕户了啦。但你这个也要你懂的人才知道，我知道你还在说哪里我哪里输，我哪里还是在一直讲，那就明明输了，你自己就根本不用点，再点就太离谱了，就太点再点也。换句话说，如果你连这个自己都不知道，再点其实多余了。好，也是这样的情形啊。好，他这样讲，也就是说，你这样的回答，这不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啊？这个更符合我的不定义。好，那这个说法，那反过来我们就问说，你如果把敌对方认为说有善不一定 善，有恶不一定恶，甚至有恶善分得恶，你肯定他的比喻，那难道你认为真的是这样吗？你真的认为这样吗？善一定会恶。好，其实我们是没时间把一个一个叫起来问，那就很好意思了。就善会不会恶？善会不会令恶？好，这里面就牵扯到很多人，还是要抓回来。你所谓的善，你所谓的恶，对，我们是不是当我们在行某一类善的时候，你下定决心想行一切善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某些世间相对的善会因为你的出离善而不成熟？是不是你本来可以赚大钱，后来你出家了，你这个事情没做，这个不是亏了吗？对，如果你定义的善是在这一点上，那当然是因为你出家感应这一类的世间的世俗的这种福不见了。当然你要论这个恶也可以啊，问题是我以这个出家善感应更大的善，所以我舍此小善。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你如果把善恶就定死了，你的回答就会有问题了。是，如果从世间里面出离，舍离世间的一切爱着，那当你修行的可能是所谓的家庭美满，所谓的享受天伦之乐，我告诉你没有了。这个算命的说啊，你孤家寡人，这个饭，你这个东里面的那个心当中孤心太重啊，你这个如何如何？那一听到了人家说，哎呀，你这个命不好。其实永远我们专挑这种人，是不是？嗯，是不是更那个？可是你现在定义在哪里？所以我不是讲说，假如算命的人对一个已经带着出离正见的人，你说能算准吗？因为他无法用世间荣华富贵来论你的命好坏啊。那别人说好的，别人好的在我们来讲没用，我干嘛要这个？所以他发觉他所有的那一份逻辑系统啊，价值系统放在你身上讲不通啊。如果你去修声闻的人，哎呀，你大富大贵，那个修声闻比较坚定的那个陀陀行，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那么多钱？看到如蛇一般的，你说你大富贵，我才不要嘞！啊，你说哦，你一切见书对你极为爱真爱，哎呀，阿弥陀佛，想出家都难。守着啊，就有人这样啊，因为术士跟这份眷属情很重啊，所以以至于一切修行诸多障碍，有没有？那你说世间人那么多人爱你，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就看你定在哪里啊。所以道理也是如此，哎，所以我们讲说修行又会不会带来恶？哎，你要看出家修行真正善法也必得善果，但你如果那个这个定位没弄清楚，那你就在那游走，是不是？所以这个都要防清楚。好，我们再看，那这里面有谈啊，我不言若人不自防护啊，悉皆受苦；又不言离功业有果报，有人虽做功夫，先是罪障故，不得受乐。那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咯。为什么？果报是重因缘的，你今天是啊，造善得恶果，会不会造善得恶果？造善不会得恶果，但造善跟得善果中间会不会有恶果出来？那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语词差很多，造善会不会得恶果，跟造善会不会现恶果？造善善善的善果以后，恶果是之前的因，但从善因到善果的中间，恶业会不会现前？那就看因缘。但我不跟你讲说，你造善的时候，你的恶果不会现前， 为什么？那要看你的恶因，但你这个善因跟这个恶果有没有关系，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不要把它合在一块。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吗，我种了一个苹果，快成熟了，结果我要去摘苹果的时候被榴莲砸到，那我很生气，就砍了苹果树。对啊，我真的是为了去摘苹果才被榴莲砸到了，结果我去砍苹果树。可是问题是榴莲砸我，又不是苹果砸我。你要满去砍榴莲树，你就砍到苹果树，结果他把这个因果给他混。你要说有点关系，有，他中间有枝末的关系，但主要关系不在此。结果本来善果将成，你误解到他，结果把那个善树给砍了，那恶的呢？怪错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